龙脖高，敦厚周顺，口无则言。龙脖高他是陕西的西安市人，他最初担任三都长，治所就在现在的湖北襄阳。后来汉光武看到马援的这封信，就把他提升到零陵郡的太守。零陵就在现在的湖南零陵县。这个人很敦厚，敦厚就是很淳朴宽厚，而做事情又很周密谨慎。敦厚周慎，这个慎是谨慎，周是周密，并且口无则言，他嘴里面所说的话都是很合理的，而不需要挑剔一些话来说，这个叫做口无则言。他不需要选择，从他口里说出来的都是善言。那我们普通一般人常常说话的时候要考虑这句话能不能说，可是他不需要考虑，不需要选择，而说的话都很中听，这个就所谓口无则言。谦悦接俭，同时他的为人很谦逊而又接俭，廉恭有威，他做事情廉明公正而又有威信。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人，马援说吾爱之重之，悦汝陶笑之，我敬爱他也尊重他，希望你们能够学他。杜季良豪爽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杜季良他也是陕西西安人，在汉光武的时候他担任司马，可是后来因为被人家告发，他说他的行为很轻薄而又乱情惑众，结果被罢官。那现在马援也举出这个人来告诉他的侄子说，杜季良这个人是很豪爽而又好义，他很重义气，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他忧虑别人所忧的事情，也喜欢别人所喜欢的事情。那也就是说他的忧乐都跟别人相同，清浊无所事。那么对待一般人，不管是好的坏的，他都能够处理得很适当。所谓无所失者，就是没有错误。清浊是指的好坏，对于一般的人，不论是好坏，他都可以处理得很适当，不会有什么差错。父山至客，庶郡必至。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办丧事，而远近好几郡的这些客人宾客都来吊丧，那也可见得杜季良这个人他交友很广阔，而他的人缘也很好，所以他父亲去世而办丧事啊，办得那样的热闹，好几郡的人都来了，都来参加他父亲的丧礼。所以马援说这种人我也敬爱他也尊重他，但是 不愿意你们学他，因为啊，孝伯高不得尤为仅次之事，所谓克固不成，上对物者也。要你们学农伯高，如果学得不好，还可以成为一个谨慎严肃的士人。这个谨次，这个次字就是好像很严肃的意思，很谨慎的意思。虽然你学农伯高学不像，但是还可以做一个谨慎严肃之士，就好像克固不成，上内务者也。这个固就是所谓天鹅，是一种鸟，而务呢就是鸭子。这个固同务形状上面很相似，所以假如你刻一个天鹅刻不成功，还能够像一只鸭子，那表示说学农伯高学不像，还有是几分相似的地方，好像刻天鹅刻成了鸭子还有几分相似。但是你要是学杜季良学得不好，那就会现为天下轻薄子，就会流于世上一般轻佻浮薄的人，那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谓画虎不成，反而像狗。老虎跟狗在形状上就差得很多，天鹅跟鸭子还有几分相似。所以学杜季良学得不好的话，那就是画老虎画成了一只狗一样。迄今季良尚未可知，现在杜季良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近将下句则切齿。可是有一些郡守，他初出到任的时候，所谓郡将就是郡太守，因为从前的太守他也负责军事方面的事务，也就是文武两方面的事情都归他管，所以郡守也叫做郡将。所谓下马就是说到任的意思，因为走马上任，你到任的时候就要下马了。这里所谓郡将下居，也就是下马，也就是上任的意思的。在这个郡太守到任的时候，要是提到了杜季良，他们都会呀、表现得痛恨他的样子，好像咬牙切齿那样的恨他。而周晋的地方官也把这种情形对马援提起过，周晋以为言。周晋就是一州一郡的地方上的官吏，也把这个郡将到任的时候对这个杜季良的印象告诉给马援，讲给马援听。那可见得杜季良虽然是交友广阔，虽然是豪侠好义啊，但是还是免不了有别人来批评他，甚至于怨恨他，无常为寒心。所以马援说，我常常替他担心害怕。这个寒心者就是担心害怕的意思，他害怕杜季良将来会遭遇到不好的结果。后来果然杜季良被别人攻击了而罢官。是以不愿子孙孝也，所以我不愿意我的子孙向他来学习。 所以这封信分成两段来说明。前一段是说到马原告诉他两个侄子不可以随便的批评政治，所谓妄是非正法，这个正法那就是指的国家的法治，不要随便的来批评他，也不要议论人物的长短。可是马原他的措辞他的口气并不是一种严厉的指责。那么作者甚至于说，我情愿死都不愿意子孙有这样的行为，这是一种长者对于晚辈的一种慈爱关切之情。那做子侄的怎么能够不感动呢？后一段他是举两个实人为例，一个龙伯高，一个杜聚良，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他告诉这两个侄子说，哪一个可学，哪一个不可学，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教训，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呈现在眼前。所以读了这封信，我们知道马原在历史上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他的武功他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在武功方面，他在做人在教子弟方面也有他的长处。所以这封信不但是教导他的两个侄子，我们一般人也可以拿来自我警惕，或者叫我们的子弟。接下来要介绍一篇屈原的古居。屈原他是战国时候楚国的宗主，他名字叫做平，去平，生在周显王26年，也就是公元前343年。他先后做过左徒和三闾大夫，这都是从前的官员，很受楚怀王的亲信。可是后来遭受到小人的谗言，就逐渐被怀王所疏远。后来秦昭王约楚怀王到武关见面，屈原曾经极力的谏辞，可是怀王不听，因此他一度被放逐到江北。结果秦国被越把楚怀王扣留了，要求割地，怀王不答应，终于死在秦国。那么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继位，依然跟秦国通好，听信谗言，把屈原又放逐到江南。屈原被放逐之后，徘徊在沅水、湘水一带，他就做了九歌、九章这些诗篇来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顷襄王始终没有觉悟，屈原就看到这种情形，知道 要想再回到朝廷的这个希望已经断绝了，于是就自投汨罗江而死。那么这篇补居就是他自己感觉到，到底是怎样来处理他当时的这个环境，要怎样的去做。他感觉到有一种犹豫不决，就假借问一个卜卦的人，要求他来卜卦，告诉他怎样取势，怎样做人。那么做人处事的道理，当然屈原他知道。他这篇文章连设的八个反问，强烈地表达了他内心愤激的情感，还有不妥协的立场的这种追求。那么有人说，屈原他这个请郑沾隐为他卜卦，只不过是一种托辞，他是借这篇文章来表明他愤激的情感还有不妥协的立场罢了。实际上他难道真的是不知道他要如何自处吗？他的处事做人还需要卜卦来决定吗？所以这篇文章也不过是一种假措之词而已，并不表示真有其事，并不是说真的屈原要向这个郑沾隐请他卜卦，也只不过是借那个郑沾隐的一句话，用君之心行君之意，这两句话也就是屈原他的自己表明的心情，也就是卜居这篇文章的主旨。现在我们就看看他这篇原文。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节制尽忠而避障于禅，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仆郑沾隐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觉之。沾隐乃端侧扶归曰：君将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宁捆捆款款不以终乎？将送往到来思无穷乎？这个劳字读到您诸除草毛，诸除草毛以立根乎？将由大人以成名乎？您正言不讳以为生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您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处之立师过衣如泥以示妇人乎？您廉正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兔踢骨鸡如子如为以结盈乎？您昂昂若千里之居乎？将泛泛若水中之浮乎？ 雨波上下偷以全无期乎？你与奇迹抗恶乎？将随鲁马之疾乎？你与黄谷比翼乎？将与机物争势乎？此孰吉庶凶？何去何从？是混浊而不清，禅意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气，瓦釜雷鸣。禅人高张，闲事无名。须见默默兮，谁知无知连真。瞻隐乃视策而谢曰：夫赤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术有所不殆，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归策诚不能知此事。这篇文章是从《楚辞》里面选出来的，题材是属于辞赋类，因为它这个句尾有押韵的。所以在这篇文章里头，屈原跟那个郑瞻隐的一番对话并不表示真有其事。因为他是一个屈原，他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而品格又很高超的人，是非善恶他分别的非常清楚。那他对于个人的进退出处，他会不知所从吗？所以这篇文章也不过是他的一种假措之词，来表明他的心机而已。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屈原寄放三年不得不见，屈原被放逐了江南以后，到三年还不能够再见到楚怀王。那这个时候的放逐还没有放逐到江南，放逐到江北。放逐到江北之后，三年还没有见到楚怀王。节制尽忠，他虽然竭尽了他的智慧来效忠国家，这个节制是尽，尽用他的智慧来为国家效忠，可是避障于禅，却被谗言把他跟楚怀王遮蔽的阻隔了，这个障字就是阻隔了。那么当时有一些的小人来在这个楚怀王的面前说他的坏话，好像那个上官大夫、丽隐子兰这些人勾结在一起残害屈原，那就是把屈原从这个楚怀王之间隔开了、遮蔽了，所以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他心里面非常的烦恼，而使他的心意也迷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知所从，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往见太仆郑瞻隐曰，那他就跑去问那个一个卜卦的大夫，叫做郑瞻隐。这个太仆就是主管占卜的官，他问这个郑瞻隐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觉之。他去见郑瞻隐说：我有疑惑的事情，希望要通过您来替我占卜来决定。 叶一先生觉知，我希望你替我卜一个卦来决定，看看我应该何去何从。詹隐乃端侧复归曰，那么郑詹隐他就摆正了他的思潮。因为从前卜卦有两种工具，一种是用思潮，一种是用龟刻。他这里所谓端侧复归，这个侧就是思潮，把这个思潮摆正了，同时把这个龟刻上的灰尘也拂去了，那这就是一种卜卦以前的准备的动作。他把这些准备的工作做好了之后，问君将何以教之，你用什么来指教我呢？这是一句客气的话，实际上就是问他，你有什么事情要我来帮您占卜呢？君将何以教之，他很客气地说，你怎样来指教我。于是屈原说，吾宁捆捆款款铺以中乎。这个捆捆款款就是很诚实的样子，很忠诚的样子，以真心来对人，很忠实诚恳，叫做捆捆款款。屈原说，我宁可诚诚恳恳朴实而忠诚呢，还是将送往到来施无穷乎，还是要到处的敷衍应酬不使自己穷困呢？所谓送往到来，就是送往云来，也就是指的社会上一般人情的应酬来往。这个将字是将要，或者意思是说，我做人是应该诚诚恳恳的好，还是要到处敷衍应酬的好。施无穷乎，这个无穷的就是不要使自己困穷。您诸除草毛以立根乎，将由大人以成名乎。我宁可要除草开荒努力耕种好呢，还是去同那些有权势的人交游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好呢？将由大人，这个大人的就是有地位的人，我是自恃其力好，还是要去跟那些有权力的人交往来成就我的功名好，这两样我要怎样来选择？您正言不讳以为生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我宁可直率地把话讲出来毫不隐晦，而使自己受到危害呢，还是要迎合当时的世俗贪图富贵来苟且偷生呢？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如果正言不讳，那就会危害到自己，如果要从俗富贵，就可以苟全生利，这两样哪一样好呢？您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处子立师卧衣如泥以示妇人乎。那我宁可要远走高飞来保全自己的节操呢，还是要阿谀奉承强颜欢笑去侍奉那些妇人女子呢？那这个妇人就是指的当时楚怀王的一个宠姬，一个宠爱的姬妾，叫做郑袖。当时这个郑袖跟那个上官大夫还有丽影指南互相勾结在一起残害屈原，所以屈原在这里他就问，我是要超然高举 所谓超然高举，就是远走高飞，我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来保全我的节操好呢，还是要处子立师？这个处子就是阿谀奉承的意思，好像在别人面前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人家，这个叫做处子。这个立师呢，就是诚惶诚恐的样子，战战栗栗啊，那种献媚的样子，叫做立师。处子立师，卧衣如泥，这个卧衣如泥就是强颜欢笑，卧衣是强笑的声音，这个如泥者就是气从别人的样子，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样来附和他，这个叫做处子语，卧衣如泥。所以处子立师，卧衣如泥，以事妇人乎？但是我应该要远走高飞来保全节操好呢，还是要阿谀奉承、强颜欢笑去侍奉那些妇人女子好呢？临年见正直以自轻乎？将兔踢骨鸡，如子如为以结云乎？那我宁可廉洁正直而保持自己的清白好呢，还是要圆滑一点，像那个油脂那样的光滑，像那个熟牛皮那样的柔软？如脂如为，这个脂就是脂肪，像那个猪油那样的光滑，这个尾就是煮熟的牛皮那样的柔软。本来牛皮是硬的，煮熟了之后就变软了，也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圆滑的，没有骨气。嗯，还有好像那个削平的那个方的东西，把它变成了圆的形状，把那个棱角都消除了。这个就叫做以洁盈乎？这个洁字不是当清洁，而是讲削平，把那个有方的棱角的，把它削成了圆形。那这个银字就是那个房屋的柱头，那个柱头是圆的，这个节字就是测量那个圆形的一种工具。那这句话这个节银就是比喻阿谀逢迎同流合污而处事圆滑的样子，这个叫做节银。所以他这两句话就是说，您廉洁正直以自轻乎？我是要您廉洁正直来保持自己的清白好，还是要圆滑阿谀奉迎同流合污好呢？这个兔踢骨鸡就是讨好别人的样子，说一些逢迎人家的话，让人家听起来觉得很高兴，那这个叫做兔踢骨鸡。林昂昂若千里之居乎？将泛泛若水中之浮乎？我宁肯要气宇轩昂的像千里驹那样呢，所谓千里驹就是能够走一千里的良马，我宁可做一个千里驹那样的气概轩昂吗？还是要像漂浮在水里头野鸭，这个浮就是野鸭子，漂浮在水里面的，随波上下而苟且偷生呢？泛泛就是漂浮的样子，昂昂就是气宇轩昂的样子。我是做一个千里驹呢，还是要做一个水中之浮，雨波上下偷以全无屈乎？苟且偷生，只顾到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呢？临与奇迹抗恶乎？将随驽马之疾乎？我宁可跟那个骏马来并驾齐驱呢。这个奇迹就是两种好的马，千里马称为奇迹，抗 抗热者就是病假期区的意思，这个抗字就是跟那个抵抗的抗字相通，两匹马病假期区叫做抗热，这个热就是套在马上的那个缰绳，那个驾马的时候套在马上的那根畜牧叫做热。我愿意跟骑马骑骑来病假期区呢，还是要跟着这个烈马的足迹来亦步亦趋呢？江水驽马之疾乎？这个驽马就是烈马，骑骑就是良马。好的马可以走一千里，而坏的马就走得很慢。那屈原的意思是说，我要跟这个骑骑来并驾齐驱，还是要跟这个烈马走一步跟一步呢？烈马之疾，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你与黄谷比翼乎？将与鸡物争食乎？我宁可跟那个天鹅来比翼高飞呢，还是去同那些鸡鸭来争到吃东西呢？争食者就是争东西吃。那么这个鸡物跟这个天鹅当然差得太远，黄谷就是天鹅，那是鸟中的最珍贵的鸟类，而鸡物就是普通的家禽。所以屈原的意思是说，我要跟那个天鹅来比翼双飞吗？还是要同鸡物争东西吃呢？你跟鸡鸭来争东西吃，那就等于你也变成了鸡鸭了。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那么关于上面所讲的这些，到底是吉是凶，哪一个应该要除掉，哪一个应该要追随，何去何从啊？我现在不能够断定。那么他上面讲的这八句八个问题，提出来这八个问题，谁好谁不好，那要做何选择，他要想请郑瞻也帮他问卜。同时是混浊而不清，现在社会上都是混浊不清的，所谓混浊不清的就是是非不明，现在的社会是那样的肮脏，那样的腐败，没有是非之分了，没有善恶之别了。蝉翼为重，千钧为轻，像那个蝉的翅膀是最轻的，可是一般人都把它看得很重，而一千斤是很重的，但是一般人把它看得很轻。三十斤叫做一斤，那一千斤，千斤的话当然那就是三万斤了，形容很重。那所谓蝉翼为重，千钧为轻，也就是是非颠倒了，黑白不分了，应该看重的把它看轻了，应该看轻的把它看重，好像一般人把名利看得很重，把道义看得很轻，应该是道义看得重才对，这个就所谓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黄钟那就是古代的一种音乐，这是十二律里面的第一律，黄钟大吕。古代的音乐分成十二律，第一律就是黄钟，而这个音调是最洪亮的。所谓瓦釜，就是一种用陶土烧成的锅子，煮饭煮菜的锅子，瓦做的。这里所谓黄钟毁弃呢，就是说把这个最好的音乐毁坏了，反而 让那些瓦锅子敲打的跟雷一样的响。那也就是我们一句俗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又是这个意思。黄忠都没有，而这些瓦罐子敲得之响。残人高张，闲事无名。那么一些残忍的人、小人、奸邪的人，他们趾高气扬，他们非常的嚣张，而是一般的闲事却是默默无闻，闲事无名。那些坏人得势，闲人反而都被压制。虚阶默默兮，谁知无知连真。这个虚阶是叹息的声音，不说也罢了，默默兮啊，沉默了，不要说了吧，说了也没有用。又有谁能够了解我的廉洁忠贞呢？这是屈原他所发生的一种感慨。他提出了上面这八个问题，也表示他当时的处境，他所处的环境是如此的让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让他疑惑，所以他要卜卦。那么他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张隐乃视侧而谢曰。郑张隐听了以后，他就放下了思潮，视侧，这个侧就是思潮，他把思潮放下了说而谢曰。这个谢曰就是道歉的意思，表示歉意。这个谢不是感谢，这个谢就是抱歉。他对屈原有一点表示歉意，他说：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那意思是说，这个尺显然是比寸长，可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有时候反而不如寸发生作用。那么寸虽然是比尺短，而在某种情况之下，它有时候比尺更有用处。那这就是比喻，人或者是事物各有长处和短处，不能够一概而论。这个就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尺它有时候比寸的用处还要少，而寸有时候反而比尺的用处还要大。那么物有所不足，自有所不明。有些事情事物也会有不足的时候，智慧也会有不明白的地方。哪怕我们一个人再聪明，也有考虑不到的事情。哪怕我们所用的物资再丰富，也可能有时候会感觉到缺乏。这个就所谓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术有所不殆，神有所不通。卜卦这是讲到术，可是卜卦也会有占卜不到的时候，有些事情不一定都可以用卜卦来解决，也有占卜不到的时候。神灵也会有不通晓的东西，我们不能够认为神无所不知，有求必应。有时候也可能神灵还不能够通达的东西，不能够明白的东西。所以这个张经的意思，郑张隐的意思，他是说现在只好用你自己的心思来实行你自己的主张吧。 用尽之心，行尽之意，用你自己的心意来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归策诚不能知此事，这个归客同思潮还是有他不能够知道的事情，那也就是不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疑问。所以最后的这个两句，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所在，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用你自己的想法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光是归客思潮实在不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古居这篇文章一共是分为三段，层次很分明，眉目看得清清楚楚，在文字方面也很容易了解。尤其第二段，他假设八个问题，用这种反诘的连词，连字从将字贯穿到底。他的语义有高有低，抑扬顿挫，读起来音调也非常的铿锵。